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牛驴子来到柳金蝉的棺材前面，他要盗取棺材里边的陪葬珠。当他用斧子把这棺材盖撬开，把这棺材盖挪到旁边，这么一错位的时候，这棺材盖就横弹在那个棺材上了。牛驴子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看，这个功夫正打了一个闪，唰的一下子，这一道闪借着电闪的光芒，他看见柳金蝉在这棺材里边躺着了。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皮一发麻，毕竟那是个死人。有的说嘛，人死如虎嘛，你别活着这个人说挺老实，谁都可以欺负欺负，这人一死了，大家伙就不敢欺负他了。为什么呢？老觉得这死人会有灵魂，会显圣，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。尤其在那封建社会，很多人这个迷信思想是很浓重的。牛驴子一看这姑娘在棺材里边躺着的这个尸体，他头皮一麻，必定他办的这是一件亏心事儿。牛驴子先没动，瞅着柳金蝉这个尸体，牛驴子就说了：“柳小姐，对不起啊，在您这儿哎，拿两件东西解解穷啊，您别生气啊，我是牛驴子，我是您府里边的仆人，您活着的时候我给您帮过忙，伺候过您，给您干过活啊。”说着话，他先往这个棺材帮底下拿手划了一摸，摸着这什么东西，一看这是蜡签儿，古代年间点蜡呀，那个蜡底下得有那个蜡签儿，就是一个座儿，锡做的，上面呢有一个尖儿是插蜡的，尖儿底下呢有一个托儿，是托着那蜡烛的，这是一对儿，给姑娘放在这里头了。牛驴子一摸这对蜡签儿，心想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，把它拿出来了，一转身往身后地下一放，接着用手又一划了，哎，这一把划了着有两个镯子，这镯子是姑娘戴的，这是玉镯子，要不就是翠的，是翠是玉，牛驴子也分不清，心想这两件我也把它拿着揣怀里了。心里又一琢磨，这姑娘我记得在她右半边有一堆珍珠，那个珍珠是攒成的花，嗯，往右边一划了，果然这珍珠包在那儿呢，这个东西我也拿着揣到怀里了。再往姑娘的头上旁边那一摸，这是什么？别的簪子，这簪子有金的，有银的，有香脆的，有嵌珠的，好几个簪子都在那儿放着呢，拿手一划了，抓起来了，心想我别光抓这个呀，姑娘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在脖子上戴着呢，那就是赤金的玉牌，我先拿那个，那个听他们讲能值100多两银子。这牛驴子把这一把簪子拿起来放到这个棺材底下了，没往怀里揣，他来到近前往这棺材帮里边他爬，为什么？他爬到里边去才能取姑娘脖子上戴的那个赤金项链啊，他就爬到棺材里边来了，爬到棺材里边一屁股坐在了这姑娘的脚下，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，小姐对不住啊，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，这个东西啊 一件钉好几件，您可千万别生气，您到那边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，是不是？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，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！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。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，往怀里这么一带，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，怎么没挺尸啊？这小姐还是软的，他把这小姐一扳，这小姐就坐起来了。这一坐起来，跟他来了个对脸儿。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，他看见小姐不害怕，现在小姐死了，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脸儿，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，心想，哎呀，这小姐死了怎么着身子还是软的呢？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，这赤金的项链，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，刚一摸小姐这后脖梗子，这小姐柳金蝉呐，面对着牛驴子就出了一口气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，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。小姐一倒下，牛驴子由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，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，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，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，拿这棺材帮那么一挂，他一屁股就坐下，这屁股往下这一坐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他就怎么那么寸，正坐在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上，这俩蜡签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，砰的一下就扎上了。这牛驴子一蹦，哎呀妈呀，那蜡签儿，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，幸亏有那托儿，要没那托儿给这小子就扎透了。这一扎上，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，哎呦，他撒腿一跑，这俩蜡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，当当当当当当，牛驴子就觉得，哎呦，这后边谁来了，哈哈哈哈。跑出来有一百多步，他突然站住了。嗯，不对呀，后边没有谁，没有谁。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，呜呜呜呜呜，天上还打雷呢。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？哎呦，这屁股还那么疼哦！这是那俩蜡签，我忘了，给我坐这上面了。砰砰，一使劲把俩蜡签拔下来了。拔起来之后，哎，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！啊，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，她活了吗？这也是有的。有人说上吊她勒不死，后缓劲儿，缓完了之后她活了。这小姐真要是活了，她发现是我，我在这偷坟掘墓，这罪也不小啊！不行。我得回去，我得要这小姐的命，我一斧子把她劈死，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。对，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，拿着这堆蜡签转身就回来了，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。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，他把蜡签放在地下，探身形往这棺材里边一瞧，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。他仔细观察，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儿吗？嗯，她是活了吗？他看着，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直眨吗？嗯，她是活了，她是活了，她还是诈尸。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，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，今天上面又有闪又有雷，这小姐你要诈尸，你诈尸，你诈尸，我也劈了你。牛驴的这一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的攥着，一举这斧子，他瞅着那小姐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敢起来我就劈你。正这功夫， 他就觉得有打身后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照他脑袋上一拍，啊，棒！牛莉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，咣当倒了，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，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，一睁眼，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面前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穿着一身青，手中提了一口明晃晃的钢刀，这刀尖点着他的脖子。醒了，
嘿，嘿，啊，对，我醒了，你是哪位？
我是谁？你不用问，我先问你，你是谁？
我姓牛，我叫牛驴子。您，
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你来撬棺材盖，你想偷到棺中人的财宝，是不是？
对。
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，手中拿着一口刀，一问他这个事儿，牛驴子心里边在想，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？哦，牛驴子心想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，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，三更半夜也想到这儿撬这棺材盖来，没想到我先他一步，他在后边来了，把我脑袋一拍，给我拍晕了，他想把这东西都划了着，没想到我又醒过来了啊！牛驴子瞅着他，朋友，你也是干这个的？
我不是干这个的。
那您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专门治你的。
哎，咱俩没冤没仇的，干嘛专门治我呀？
你跟我说，这姑娘是怎么死的？啊，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
这事儿我一半会儿说不清楚，您问这事儿干什么？
说不说？不说我就一刀宰了你。
嘿，好，那好，那我跟您说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用刀逼着牛驴子的这个人，此人就是跟严茶散八拜结交，拜为把兄弟的那位金茂叔。金茂叔啊，其实是个化名，并不是他的真名。他的真名是谁呢？白玉堂，乃是炫空岛五鼠之一白五爷。说这白玉堂为什么叫金茂叔？他为什么跟严茶散又拜为把兄弟呢？咱们说了，这南侠展雄飞到在了墨花村，在那个比剑联姻之后，听见说陷空岛上的五鼠的白五爷上东京汴梁城找他去了，这个锦毛鼠要斗这个玉猫，就因为展雄飞御赐封号叫玉猫，陷空岛的五鼠急了，尤其这白玉堂说，我们叫五鼠，你叫玉猫，你这猫专门拿耗子专门捉我们。所以白玉堂说到东京汴梁去了，展雄飞急忙的往回赶。其实白玉堂往东京汴梁来并没有太着急，白玉堂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，往东京汴梁来一路上没有露自己的真名，同时自己乔装改扮，改扮成了一个贫弱的书生，而且把自己的口音也变了，用的是自己那种家乡的话。白玉堂路上先是看见严茶散召集了那婆媳二人，对严茶散这个举动，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，心想这个读书人是个好人，我要跟他结识结识。正由于这样，所以白玉堂暗地跟随严茶散，这才引出来那对三次吃鱼的故事，书里边叫做三吃鱼。三次吃鱼之后，白玉堂一步一步的认识了严茶散，认为严茶散
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，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。
说后来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，那是谁呢？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。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，走了好多日子了，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，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。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严查散取当。最后两个仆人走了，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严查散，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，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。到东京汴梁之后，他就住置在了东来客店。住在客店里他干什么？要会赶雄飞。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，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，身背单刀，夜探包丞相府，到包拯那去了。可是这阵展雄飞还没有回来，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走了一圈，发现没有展雄飞，白玉堂就回来，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，他上哪儿去了呢？我得等他回来了，我再会会他。那么这两天干什么？找我的好朋友去，会会严查散。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，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。结果到这一问，一找柳员外，这柳员外那儿正在那儿处理丧事呢。柳员外说不见，找严查散说严查散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。家人们向白玉堂这么一报告，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。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？这严查散怎么会进了监狱？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？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，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，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，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儿了。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，自己换好了夜行衣，晚上奔柳宅来了。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，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，这丫鬟怎么死了。来到后花园的时候，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。哦，白玉堂想，看来一个是丫鬟，一个是小姐。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？这件事跟严查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，心里边犯合计。正在这犯合计的时候，这牛驴子由打墙头上翻墙过来，他打墙头上翻过来，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，心想哟，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？盯着他一看，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，往旁边一挪，这棺材盖横担在这棺材上头了。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，嘴里边直叨念。白玉堂心里想，我明白了，这小子他是个道观的，他在棺材里边想冒昧掏东西，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。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，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。白玉堂想，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。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他从哪里边蹦出来了，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，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，这蜡签在屁股后边乒乓之响，这小子跑出一段路。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，心想这个兔崽子啊，你想偷官，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，你看吓跑了哟。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，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，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。白玉堂心想，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透啊，缓醒过来了，他要拿斧子要劈他， 如果说死者没死，你拿斧子要劈他，你这个情节可太恶劣了。所以白玉堂又打房上纵身下来，就来到他的身后。当他举斧子要往下剁的时候，白玉堂用他自个儿这口钢刀扁着，用那个刀背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，是用刀面拍的，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。白玉堂很沉闷，看他晕过去了，等着，估计这下他死不了。一会儿他一睁眼睛，白玉堂这才问他，他这刀尖对着他的更嗓咽喉说，你叫什么？
我叫牛驴子。
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？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，叫柳金蝉。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？
是柳员外的女儿啊。
白玉堂一听，哎呦，这我明白了，感情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呀、啊，是严茶散的未婚妻，这就是我嫂子，没过门的嫂子。白玉堂就又问他，我问你，这小姐怎么死了？跟你说，他这么回事，这个有一个他的未婚夫叫严茶散，到这儿来读书来了，到这儿来读书来了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他、要给撵出去，要给撵出去。这个柳小姐呢，知道这个信儿了，要给他送点什么银子。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，要给他送点银子，先是派丫鬟、秀红在这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、在这给他钱。结果严茶散来了，把那丫鬟秀红给掐死了。把那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，这个严茶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。带走了之后，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。承认了之后，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。这秀红就死了。秀红一死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，严茶散进了监狱了，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。小姐上了吊之后呢，她也就跟着就死了。小姐一死了呢，我们员外爷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。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，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环首饰，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。放到棺材里边之后，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值钱的物，要是跟着入土埋了，怪可惜了的。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，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，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。我来到这儿，我想弄两件带回去。 你想弄两件带回去？我问你，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？
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，她要活了，我不就露馅了吗？我把她劈了。得，哥们儿，你只要饶了我，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。
白玉堂说，呸，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